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，来学习他的话语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好的属灵领袖。好的属灵领袖，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七到九节。我想你从这个图片里面，你看到那个在上面把手伸出来，把那个在下面的那个人呢，把他拉上来。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领袖。领袖是把人引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，领袖是一个能够帮助，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人。那我们希望当我们讲这个好的属灵的领袖的时候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。可能我们不像他们那么样能干，那么样付出，但是呢，他们的这个见证能够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我们来看好的属灵领袖有什么特征，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他们有这个领导人走义路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。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三章第七节，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那今天我这一堂道呢，会比较专注于第七节，专注于第七节。我们先看第七节的第一个前面的部分，从前引导你们的。是的，这边讲到这个从前引导你们呢，这个是讲到那些曾经带领过他们，曾经开始那里的教会，曾经把他们指向真理，指向神的那一群。那这也可能包括了这个使徒哦，也可能包括了使徒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是有那个扮演着这个引导的这个角色。他们就是要把一些很羊，一个迷失的羊，把他们带回来，带到正确，带到羊圈那边。当然真正能够带他们回去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主耶稣基督就透过这一些领袖，他们来这样的带领他们。以在这里呢，这些人呢，他们应该是已经离开世间了，已经死去的这些领袖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看呢，在这个第七节的后面呢，那留心看他们为人的戒惧，就说注意他们怎么样完成他的一生。这表示说这些人呢已经离开世间了，但是却留给他们有好的这个榜样，留给他们可以学习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作者呢是特别提醒他们，你要想念他们，他们有留下一些值得你学习、值得你思想、值得你思考的一些东西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的的确确在基督徒的身上呢扮演着这个引导 的这个作用，引导他们，引导他们做什么呢？一个好的领袖必须要引导人啊到神面前，一定要引导人到神的面前。很多时候作为领袖的时候，你会把人呢无意间或者真的是有意识的把他带到你自己的身边的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会友来到一个人来到你的教会的时候，你就把他抓得紧紧。如果你是要为着他的灵命，希望他在一个教会里面能够好好的学习真理的话，那是好的。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占有他，不让他有自由的这个空间，一直要你跟着他的话，那恐怕这个领袖呢就是在这里他错误的引导，他没有把人引导到神的面前。什么时候这个领袖离开的时候呢，那些基督徒也从这个教会离开。我不懂你有没有发现到这种现象，有时候会的。一些领袖实在是他们的名声很大，他们很会讲道，他们很有才干，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很羡慕很仰慕，而且从心中呢很所谓的甚至崇拜他。他去哪里你就他那个领袖去哪里他们就跟着他到哪里。但是什么时候那个领袖忽然跌倒的话，忽然出了一点问题的话，很多基督徒呢就因此会被绊倒。因为这是我心目中的英雄，我心目中的那个对象，是我所仰慕的啊，这个牧师他是那么好的，忽然之间他那个美好的形象破坏了，他就整个人呢整个信仰呢也开始摇动了。他可能不来教会，他可能不来侍奉神了。因为那个领袖呢不是把那个人指向神了，而是指向他自己。他没有跟那个人说，你要跟好好的跟随主耶稣，你要好好的来学习真理，好好的扎根，无论事情世界的事情，无论这个周围的事情怎么样演变，你总不要受它影响。那有些人当领袖与领袖闹分裂的时候，那教会呢也开始闹分裂。那很多时候呢在这样的分裂的这个期间呢，在过程当中呢，有不少基督徒呢就会跌倒，因为他们心目中的那个领袖呢，那个所谓的那个崇拜的那个对象已经被破坏了，他们以前所崇拜的那一位现在让他感到很难受，感到灰心，所以他离开了主。所以呢求神帮助每一个无论是领袖或者任何的人，当你领一个新人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。你不要看我，当然你可以跟我学习，但是我也有我的缺点，什么时候有问题的时候跟他讲，你直接的来到主耶稣面前向他祈求，不是有问题就立刻来找我，这样他就会学习到神面前。哪一个领袖呢，他如何引导人走义路呢？他是引人走永生的路，而不是灭亡的路。那你知道有很多那些异端的这些领袖，他们 和他口才很好，他们所教导的东西表面上很好，很吸引人。有些人会教导你可以不单单娶一个妻子，你可以娶四个妻子甚至更多的妻子，谁不喜欢？对不对？谁不喜欢啊？有些异端就是这样，有些异端就告诉你，你做了基督徒你一定蒙福的，神一定大大的给你在物质上给你丰富的这个福气。但是当这个信徒他越奉献越给神的时候，哎，发现到他并没有得到这些领袖所讲的那种的福气的时候，他心中呢慢慢慢慢就对神呢产生疑惑。我说信的这个神是真的吗还是假的？那这个就成了他信仰上的一种危机，以后呢可能呢他都不要来相信主了。那真正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他一定把人带到什么？带到主那里，而且跟他说永生的道路呢是一条窄门来的，是一条窄路来的，走的人呢寻能够进入那条那个呢走那条窄路的人不多，但是走那条灭亡的道路很多。所以要预备他的心，说在途中呢你可能会面对一些困难，你可能面对一些你所料想不到的这些问题，甚至你可能会有这个经济上的问题，你明白吗？当你这样预备他的心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怎么样走，他就不会有那种的虚假的那种的期望，以为我一定一帆风顺的，神一定赐福给我的，神一定不会使我得到疾病的，神一定让我能够所谓的那个被升职啊，能够成为高尚的这个职业，不一定的。你要知道，永生的道路呢是不容易的，是叫崎岖难行的，而且途中呢有许多的这个危险，有许多的这个陷阱。那么也告诉他，这个永生的道路呢是需要坚持下去，坚持下去。很多时候一些人来了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，他就跌倒了，就像那个沙中的比喻，沙中的比喻，那个沙在这个土前的啊，这个日头一来，那个因为他的根不深，他就骨干了。这就是这些不能够承受困难的，他们走，他们就是对神有这个疑惑，所以到最后呢，他们不相信，他们走去灭亡的道路。那引导人走义路的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领袖呢？他是引人走圣洁的路，而不是属世的路。是一个圣洁的，但是如果你视为观看的话，你发现到有一些教会的领袖并不是这样的。他可以跟你说你的穿着可以跟着世界的潮流，没有问题的，要跟上世界，你可以向世界的人追求世界的这种物质，你可以向世界的人过那种犯罪的生活，没有问题，因为你要得着世界的人了，所以你的生活要像他们那样。那这是一个属世的道路，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领袖， 他们的生命是圣洁的，是以世界分别为圣。当然不是那种自命清高的那种的心态，那种的这个表现，乃是说知道什么时候跟世界分开，什么时候能够享用这个世界的东西。那很多那些教会的领袖，本来他的服事是很不错的，服事是很不错的，但是忽然之间你会听到他滥用教会的钱，你会发现到有一些他们就陷入这个罪恶当中，特别是淫乱的东西，特别是淫乱的东西。你说你觉得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领袖来的？领袖应该有一个很 高尚的这个道德的标准，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呢？有时候你就搞不清楚。那其他的人呢，基督徒，普通的基督徒的这个道德的水准都可能比他好，世界的这个世人的这个道德的水准都比他高，你怎么配成为众人的领袖呢？但是人还是给他很多的这个怜悯，还是说原谅。当然你应该原谅他，但是呢有时候呢他们跌倒了，他们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，他们还是继续的在那种领袖的这岗位上来侍奉主，这是不能够荣耀神，不能够荣耀神。神要的是一个能够引导人走圣洁的道路，当他引导人走圣洁的道路的时候呢，他就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，人就能够从他生命当中能够学习怎么样的成长。你知道这个已故的杜祥辉牧师的这个祖父啊，他的公公，对，他的公公，那他的公公是一个传道人的，是一个敬虔的一个传道人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去巴萨买了东西，买了一些菜，买了一些肉，然后那个摊主呢，忽然在这个早前给他说呢，给他多了什么1毛钱。然后当他回去的时候，他走回去的时候，那一段路程呢不是很近的，不是一两英里，是好远的一段路。当他发现的，那个老板给他多了1毛钱。如果是你跟我，你会怎么想？你想那1毛钱算的什么？当然那个时候的1毛钱是相比较大了 ，OK？ 那个几十年前的时候，1毛钱是相当大了。你会怎么做呢？哎，你讲没有相干呢、啊，或者说，哎呀，以后才再还呢、啊。但是他作为一个敬虔的一个基督徒，一个传道人，他要有好的榜样。他当天呢、啊，他就把那个钱赶快的还给那个老板。他想说，我怎么知道主几时来？如果主当天来的话，我这个东西都没有兑现，我怎么能够对得起主？你看他就是这样的诚实，这样的办事，那么光明磊落，有个圣洁。那如果他在这个事情上他不拖延，他也不贪爱这个钱啊，有些人是为了这个一点点钱，他可能就会贪爱。他说没有相干，反正他给我，他说他是知道自己给我的，那我就自己收起来了。对，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想，会这样子想，其实不然了。他真的是在神面前，他保持一个圣洁、一个诚实的心，他见证神、荣耀神，以致他是一个有见证的一个基督徒。所以呢，我们看一个属灵的领袖， 不要以他所讲的东西，不要以为他有口才，不要以为他有知识，那他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属灵领袖。不是，是那些能够带领人到神的面前，带领人能够走永生的道路，走圣洁道路，而且走在真理的道路，而不是走在错谬的道路上。这是第一点。然后第二点，我们看一个好的属灵领袖，他会做什么呢？他会传讲神的话语。你看这边第七节，从前引导你们的传讲神之道给你们的人。啊，作为一个好的领袖，属灵领袖，他必须是传神的话语，而不是传人的话语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看，他必须忠于传讲神的话。那神的话讲什么，他就必须要按着那句话来讲。那特别在旧约里面，你发现到那些先知，那先知他们是神的发言，神告诉他们什么，晓谕他们什么，他们就按着神所讲的告诉给那些听众。他们不敢修改，不敢扭曲神的话语。但是什么时候他们扭曲，他们不听，不按照神的话语来做的话，神就严严的惩罚他们。记得有一个先知吗？神差派他去警告那个耶罗伯安，跟他说，耶罗伯安，你犯了这个大罪，就是你立了那个牛犊在这个伯特利还有北部的那里。然后所以神就差派这个先知去跟他讲，你得罪了神，好，以将来有一个王会兴起来，把你所建的这个坛呢给污秽，把那些在上面献那些祭物的祭司呢杀在上面。哇，这个耶和华听了之后呢，他很生气，举手要逮捕这个祭司啊，这个先知。这个先知呢，在他这样子说呢，神呢就特别惩罚这个耶和华，使他的手呢僵硬。哦，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神呢就透过这个先知呢来医治这个耶罗伯安。那这样子一个事情呢，使人知道，周围人就知道这个先知是神所差遣，是有神的话语、神的启示的一个人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先知呢在之前呢，神特别的警告他说，你从哪里去，你不可以到原来的地方回去，一定要从别条路回去。后来有一个先知，老先知啊，他就骗他，他跟他说，天使差我来跟你讲说，你可以回去原来的地方去住一点，住一夜吃饭。当他被这样的误导的时候呢，他吃了饭出来呢，就被狮子什么咬死掉。这样的一种严厉，所以求神帮助，神要我们忠心，忠心于 传讲他的话语，忠心于遵守他的话语，不然的话这个就不是一个忠心传讲神话语的人。那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，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个好的一个属灵领袖，是的，他要忠于传讲神的话语。但是有时候我们知道，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，不是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能够完全的了解的。坦白说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有很多地方有时候有不同的解释，有不同的解释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定的。你不要以为说牧师一切的东西都知道了，没有，即使是最伟大的牧师，他都对圣经在某一方面呢，都存着一些他们可能不了解一种暗比较暗晦的这个地方，他们不能够完全的了解。那当有这种情形的时候，他不可以强词夺理，或者很果断的说啊，我这个我所讲的一定是对的。他必须要采取什么？一个容忍。一种包容，一种包容的态度来看待其他人的这个看法，免得他强词夺理。所以这个要注意的，不要说我忠于传神的话语，我不懂的地方我还是硬硬的这样的解释，而是要谦卑的说，这方面我还不是那么样清楚，神也没有特别的讲的很清，神的话也没有特别的交代，所以我们要谦卑的来学习。那另外一点，这个传讲神的话语，他们也要注意，一定要传讲耶稣基督，而不是自己。就要像保罗，他跟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的基督徒怎么讲？他说：“弟兄们啊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定十字架。”是的，作为一个好的领袖，当你传神的道的时候，你一定是高举耶稣基督的。你高举耶稣基督，你不高举自己的这个成就，哇，我在这里这个教会我有多少年了啊？从开始有多少个人，现在有这么多人，对不对啊？那个教会的服事，哇，这边又这么多啊！开始的时候是很冷清清的，就三几个人罢了，现在呢几百个人。你看我们教会很了不起，这都是在我的这个我的侍奉之下才有这样的一种兴旺。那这就是你提拔自己，你高举你自己，常常论到自己，也常常讲自己的这个意见，不是按照神的话语来讲，那总怕这样子的一个领袖就不是一个好的领袖。因为好的一个领袖要常常的高举基督。你知道我们我们院长就是已故的这个杜祥辉牧师，他常常说他以前他写讲章的时候，他是写在这个信封那边，那在写在信封的时候，他在信封的某一个地方或者在中间呢，他常常写说高举耶稣基督，高举耶稣基督，提醒他当他来到这个讲台的时候，他千万不要高举自己，他一定要高举耶稣基督，让人从他的讲道上面呢看到耶稣基督。我也跟他学习，我在我的讲章那边，我在这上面这边，我都会每一章都有上面说高举耶稣基督，荣耀归给神。这提醒，免得当你讲道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要彰显自己，要彰显自己的口才多么好，要彰显自己有多么大的这个多么大的这个能力等等，来吸引你。其实不然的， 其实我们站在这边，我们希望人听到的是神的话语，我们希望人听到的是主耶稣基督，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，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你的罪，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引导你走这条人生的道路。不是牧师，不是传道，传道牧师只不过是神用来引导你们的，真正能够在你们心中感动你的乃是耶稣基督，是圣灵。如果耶稣基督的灵不在你里面感动你的话，你是永远不会来相信的。如果耶稣基督的灵不在你里面动工的话，你也不会来这里敬拜神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什么时候耶稣基督的灵感动你的话，你即使要花时间，即使要乘到巴士，甚至这个地铁来的话，你也不在意，因为你知道你来这里是听神的话语。所以求神帮助，帮助我们这方面。那么另外一点呢，这些领袖啊，他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们要把他们的神学观啊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面。那每一个传道人呢，每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，包括你，其实也包括你，包括我，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的这个神学观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对圣经的这个认识，你对神的认识，你对这个救赎的认识，你都是有一套的。这一套的这个神学观呢，到底是齐全不齐全是另一回事，到底正确不正确是又是另一回事。你怎么知道你的神学观是正确的呢？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每一个人都讲说我的神学观都一定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啊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讲我的神学观是自己的神学观是对的，你发现了吗？每一个人都说我是从圣经里面取的这个这样子的神学观，对的。每一个神学观呢，每一种的神学观呢，都必须要从圣经话语里面整体的这个圣经来得到的一个结论呢，一个结论。你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的。你不可以按照你意思，我对神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认识，我对这个救赎对主耶稣有这样的认识，不可以的。你一定要按照圣经怎么讲，你还说主耶稣是这样的，神是这样的。我们怎么知道有三位一体的真神呢？因为圣经从头到末能看清楚的话，你发现了具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因为这是一贯性的这样子一个真理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这些领袖啊，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思，他先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。那我拿一个例子，有一个牧师，他就是这样讲，他说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，对不对？耶稣有没有赦免我们的罪？有没有已经完全赦免了罪？有没有是我们称义了？我们在神面前呢，其实是我们已经称义了，已经是没有罪，因为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。所以如果你信了主耶稣，你犯，即使你犯罪的话，你也不需要认罪，因为主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认罪？对不对？这样讲法合不合逻辑啊？合不合逻辑呢？合逻辑，因为已经赦免了啊，赦免了你为什么还要啰啰嗦嗦，还要去主耶稣那边跟主耶稣认罪呢？不需要的。表面上好像是很恨，但是呢，这样的讲法呢，其实是不对的，不对的。是的，神已经赦免，已经使我们称义了， 这是讲到在地位上我们就称义，在这个关系上啊，我们犯罪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需要认罪，为了让我们跟主的关系再次建立。我拿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，孩子跟爸爸的关系。那孩子跟爸爸，孩子在爸爸的面前呢，他的地位什么？是孩子，对不对？爸爸会不会原谅他一切的过错？会不会？会的。作为一位父亲或者母亲，你一定会饶恕他的过错的。无论是他真的是关进监牢里面，无论他做了什么罪，你都会饶恕他，对不对？你饶恕他，你原谅他。但是呢，这个是所谓的地位啊，他是因为他有儿子的地位，我一定会原谅他的。但是呢，来到关系方面，如果他这个孩子做错了东西，如果他不跟我认错的话，那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是怎么样的？就闹僵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认错，把自己的错误当作是没一回事，父亲当然是不高兴的。不高兴的话，关系什么？就不和谐了，就不能够很好的交通。但是什么时候呢？孩子来到爸爸面前说：“爸爸，刚才我所做的东西是不对的，请你原谅我。”啊，他讲这一句话，你都不用他讲，你都不用什么了，心中就把那过去的那种误会，那种的烦厌啊，那种心情呢，完全的把它撇开，你就开始跟他很好的在一起的交往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神跟我们，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是的，他赦免我们的罪。但什么时候我们犯罪的话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就有问题了，我们就不能够很好的跟神交通。但什么时候我们认罪的话，悔改，我们就跟神再次恢复那关系。我就拿那个大卫当他是神所悦纳的，神克服神心意的人，但是他犯了这个奸淫，他心中很难受，但什么时候他认罪？当他这个听到这个拿单先生跟他讲的时候，他知道这行动中他认罪，他就在他的这个所写的诗篇里说，他心中就得到释放。他可以再跟神呢再一次的沟通，可以再一次的赞美他的神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一定要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，不是按着你的意思，按着他的意思。那如果你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话跟你所讲的东西不一样呢，你不要硬硬的按照你过去的那个神学观来解释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同样犯的。以前我们被教导一些东西，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按照我们被教的那个东西来硬硬的解释那个圣经的那话，神的话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不要硬邦邦的来解释，不然的话你看的东西永远是看的同一样的东西。但是什么时候你把你过去的那种的看法你把它放下，你看神的话语怎么讲的话，你很可能你有新的亮光，你有新的自由的，好，你有新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被提升，因为神给你看见啊。这个就是神的话语的解释，正确的解释呢能够帮助我们。所以有这样的正确的解释，那么这些神的仆人呢，这些领袖他们就能够传讲神的话语。不然的话，他传讲神的话语呢，他是带着错误的这种观念来解释。 OK， 好，就是这样。 那么第三点，哎，对不起，好的属灵领袖呢，他们还有什么特征呢？他们是又是出来一个问题，圣母你帮我 OK， 好，美好的生命见证，美好的生命见证，你不要动 OK， 让我来。你看在这里第七节的，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什么？他们的信心啊。当我们讲效法他们的信心的时候呢，就是讲到他们有美好的生命见证，有美好的生命见证。那些作为这些属灵的领袖，他们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呢是很好的，在哪几方面呢？第一，他们肯为主摆上，他们肯为主摆上，真的是肯为主摆上。如果你看那些使徒的话，按照一般上的传统，几乎每一个门徒啊，主耶稣的这个使徒啊，十二个使徒都是为道殉道而死的。你比如说，哇，我很喜欢做主耶稣的这使徒啊。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都需要付出代价的，你都需要把自己摆上的。他们就是一一的摆上，不再以自己的这个生命如何。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宋尚杰博士的生命当中看得到，当神呼召他的时候，要他做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虽然得了这个化学的这个博士学位，他回来的时候还没有抵达中国的时候，他就把他一切的这些所谓的这金钥匙啊，这些文凭啊，所有这个都丢在海里。当然他只留下一张这个博士的这个文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给他爸爸妈妈看，说我的的确确来到美国，我有读书啊，我有读书啊，是让他父母亲看。他就把这个整个这些荣誉，世界上的荣誉呢，完完全全的放下。后来他回到家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家里还有兄弟姐妹需要他帮助的，因为他是大的，所以呢他家中贫穷，他的父亲也是一个贫穷的一个传道人，所以他们也希望这个宋尚杰博士啊，你既然读了这么多书，你去赚一点钱来帮补吧，因为他们实在是家境很贫穷的。那如果你是宋博士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有理由，但是宋博士同时间知道说，神的呼召已经在他身上了，已经在他身上，他要一定要继续地走下去。他没有应着他父母的这样子的这个请求呢，他就放下。他乃是说，好了，这样的我就把我以前储蓄的钱拿来给我的这些弟弟们，这些兄弟姐妹们，让他们做他们学会，帮助他们。之后呢，他就一人出去传福音，为主摆上。 那当然后来神真的赐福给他，让他能够得到十万个灵魂，这是很了不起的，很了不起的，因为他肯为主摆上，就好像这些门徒主的这个师徒们，他们这样的摆上。那一个好的领袖一定可完全摆上。当然那个已故的这个杜祥辉牧师也是我的院长，他常常都这样子讲，当他知道自己被神呼召，神要呼召他做这个做全世界传道人，而且他的母亲呢、也已经老早在他年幼的时候在生下来就说要把他献给神了，他已经是归神归给神献给神了，做全世界传道人，但是他心里不甘愿，他不甘愿，他跟神说，神啊，你给我一点时间去世界捞一笔钱，捞一笔钱了，赚一笔钱，我才出来，才回来，才侍奉你。所以他就打算要去到，要去英国读这个律法，读法律啊，读法律，读法律，读 law。但是神的手呢拦住他，神使他像一个接一个的。把他是可他爱的人呢夺去，第一个他把他妈妈夺去，后来又把他的女儿夺去，他才焕然醒悟过来，哦，原来神的呼召在我的身上。他整个人趴在那个椅子上，看到在他前面那世界的钱呢，世界在他面前焚烧，他知道说。他要把世界放下，他要把自己摆上，当他把自己摆上的时候，他心中就有平安，就有喜了。那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是要这样子，当你被世界的东西吸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，你整个心呢就把神给忘记，神对你的这个呼召，神对你的要求完全忘记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回到他面前，你要回到他面前，不然的话你心中没有真正那种喜乐，也没有真正的那种平安，只有你肯把自己摆上，摆上你才有真正的喜乐。当然这些领袖他们也是应该是有好的见证，他们是不吃劳苦啊，不怕劳苦的。那你看以前这些使徒们他们到各处去传道，你看彼得他到这个约帕，他到这些外邦人当中他们去行所谓的这个布道，他们是要走的，而且他们没有固定的地方可以居住，他们可能会在旷野里面过夜的。你看保罗走的这个路程呢更远，对不对？不像我们现在所谓的我们去做宣教，坐乘一架飞机，呜，一下子就到了，然后到那边住 hotel， 对不对？住 hotel。保罗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，还一步一步的这个跋涉的，一步一步的走了，要翻山越岭，会遇到野兽，会遇到这个强盗，会有饥饿的。啊，会有风，这个风吹雨打的，等等的这种危险，强盗的危险，等等。但是他们有没有畏惧？有没有就不前进呢？没有，他们更加愿意为主摆上，更加为主摆上。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作为主的儿女也是要这样子，在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，神的呼召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就不怕困难，不怕困难。有时候需要很多的时间， 啊，有时候可能睡得不够，有时候可能吃得不饱。求神给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不辞劳苦的这精神。还有有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，敬虔的一个生命，是的，你爱主，你肯为主摆上，你肯靠主过得胜的生活。当然这样呢，你有一个好的名声，有好的名声啊，有一个小册子，有一个好小册子。这册子呢是讲到神为什么用目的，这个是第二目的啊，第二目的。那第二目的呢是在美国那里的19世纪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来，在芝加哥啊，他有一个以他命名的一个神学院，叫做穆迪圣经学院啊。芝加哥那边有一个穆迪圣经学院，神呢特别的使用这一个美国人，怎么样使用呢？为什么呢？这个册子跟我们讲的有几个东西。第一，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，是的，他的生命有很好的一个见证，完全顺服神的人，就是说他不按照自己的意思，那这不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完全人啊，不是啊，他是顺服，完全顺服的，不像约拿，约拿主叫他向东走，他就向西跑，啊，这样子的一个先知，他是目的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，有什么东西他求神带领，求神引领，啊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的这样子一个心态。第二呢，他是一个祈祷的人，他是一个祈祷的人。每一次他有特别的这个事工的时候，他出去讲道，他就要求人，请你为我祷告，请你为我祷告。我也希望众弟兄姐妹能也能够每一个组织之前，他们在之前能够为我祷告，好让我能够在这里讲道，也能够有能力。啊，我们千万不要轻浮啊，我们不要轻看啊这个祷告的能力。你为我祷告，我也为你们祷告，好，神会彼此帮助我们每一个人。而且呢，他勤读圣经啊，并且切实尊敬呀，他读圣经，他了解圣经。那你千万不要把圣经放在一边啊，一定要拿来读，读了之后呢，而且要实行。那么他是一个谦虚的人，很谦卑，虽然他有这样的神的同在，神的能力，但是他谦卑，而且呢他不爱钱财啊。这个穆迪虽然他从他手上呢有常常有经过几百万的这个钱，但是他一分都不沾，一分都不沾。他呢爱人的灵魂，爱人的灵魂。那有一天，其实他信主之后呢，他有这样的励志，他说他每一天呢一定要向一个人传道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晚上呢，他还没有跟人家讲，他心里就觉得很难受，他就走到街上去，他就看一看，哎，看到那个暗暗的地方有一个人在那边了，他就问他说：“你是基督徒吗？”这个人呢，他认识穆迪的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讲：“我是不是基督徒跟你什么关啊？如果你不是传道人的话，我会把你丢进龙沟里面去啊。”那个这个人呢，后来呢，他就跟另外一个人，就是也是穆迪的这个朋友，就跟他讲说：“你知道穆迪先生呢，昨天呢无缘无故的来到我身边，问我是不是个基督徒啊？”我就很生气跟他说：“我是不是基督徒跟你什么关？”如果他不是那个目的是个传道人，我一定猛猛地棒他一拳，或者把他丢进龙沟里面的。那么之后目的先生听了这个人这样讲了，他心中呢就感到很难受，他也有点怀疑说自己到底所做的有没有智慧。但是呢过了几个礼拜啊， 当穆迪先生这样睡觉，在房间睡觉的时候，他忽然他听到这个门那边有人很急切的敲那个门，好像 有什么紧急的事情，砰砰砰砰，哇，吓了这个穆迪先生。穆迪先生就立刻起来打开门，原来就是那前几个礼拜他问他你是不是救助了那个人，你看那个人做什么，他说穆迪先生，请你告诉我怎么样我才能够得救。你看这很奇妙的，很奇妙，因为他爱他的灵魂，他要跟人家传福音。有时你问的问一些问题好像很奇怪，好像会伤到人的这个感受啊，好像会冒犯到人了。但是呢，如果神的灵呢在他心中感动的话，他就会来相信，因为。